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在新约圣经343页，新约圣经343页，彼得后书第三章第11节到13节。343页，翻到了以后，我想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3节的经文。11节来，请。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今天康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的题目是毁灭、圣洁、敬虔。
弟兄姐妹平安。彼得后书第三章告诉我们，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记得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要知道，要被提醒，要被激励，我们信的是什么，这样的信仰让我们做什么。那么为什么要提醒这个事呢？因为有人不相信一些基本的信仰。在第三节、第四节说，有人不信主的降临会临到。降临这个字哈，在今天已经变成了主再来的一个代名词哈，那个 parousia 这个字。不过那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同在，就在那个地方，主的同在。信心软弱的人，不信上帝的人，或者曾经信了后来又不信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上帝在这个世界里面会跟我们同在，会保护、引导、看顾、光照、责备我们。好像很多不信主的人会有一个遗憾。第一个，他觉得我们的上帝，我们讲的上帝不着边际，他们的神明很实际，跟他们很近。一个木头的像，或者一个石头的像，或者一个画像，很近，偶像很近，可以求。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们这个神也很远。怎么叫很远？好像平常都瞎眼耳聋，只有到你要给他上香的时候，他才近一点。平常不管你怎么作奸犯科，好像这个神明都管不了你。事实上，我们从我们的信仰来看，我们的神才是既近又远。我们的神真实的近，这个近到一个地步，不是在你身边而已，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中，就在你心里。你不必上天下地去找耶稣，你不必星期天到教会来找耶稣，你甚至不必到基督徒那里找耶稣，你只要呼求神，神就跟你在一起，这道离你不远。我们有任何的事，大小的事都可以向他求，任何的事他都在引导看顾我们。但是他又非常的远，那个远不是指他遥不可及，远是指他的伟大，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真是极其渺小。我们的神既近又远，让我们既敬拜他，我们又亲近他。人不愿意信靠耶稣，就觉得这个神跟我们很远，没有关系。彼得后书第三章那里讲到那些不信的人说啊，他们不信的理由就是说，一切都没有改变，仍然是一样的。哎呦，仍然是一样的，还是那个样子。哦，我听过太多这样的话了。来教会来了3个月，来了半年，不来了，因为没有改变。我儿子没有改变，我丈夫没有改变，我太太没有改变，国家社会没有改变，都一样，我的身体也是一样，工作也是一样，没有改变。这个上帝好像没有做事，没有在我们生活中做任何的事，整个的宇宙好像就像早期一点的，不管是不信主的希腊人，或者有一些异端，就上帝把这个最好的，就是把上帝像一个钟表匠，把钟表 做好了，上了发条，他就去睡觉了，让他自己进行了。上帝没有再管，都一样。你看有什么变化吗？万物从列祖睡了以来，都跟起初创造的时候是一样的。神好像没有改变任何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说，神都在改变，神都在做工。而神的儿女若是信靠顺服他，我们会看到两种改变。一定的，基督徒的生活里面看这个世界不会不变的，要不然就是你信靠上帝，你蒸蒸日上，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这是一种改变。另外一个，要就是你没有亲近上帝，你维持原状，那就在堕落和腐败。基督徒的生命不可能看不到上帝的作为，要不然就是你亲近上帝变得越好，要不然就是你远离上帝变得越坏。神在做事，彼得告诉我们，神做事而人不相信的，就是彼得相信神会降临，我们的主耶稣会降临。其实我们刚刚讲过，基督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总跟我们同在。在圣经里讲神降临的时候，往往是指他做一件比较大的事情，比如说创世纪十一章，神特别降到人间，要变乱人的口音，败坏那个巴别塔的工作。创世纪十八章、十九章也讲到神降到人间做四件事。第一个是吃亚伯拉罕为他做的午饭，在人间受了供奉。第二个是听亚伯拉罕对他的劝告。你说哎呦，刚不是你们讲错啊，神来到人间听亚伯拉罕劝他，是我没有讲错。亚伯拉罕六次告诉上帝应该怎么对索多玛、俄摩拉。我们如此渺小，可以建议上帝做这做那吗？可以的，那就是祷告。可以的，当我们按着神的心意在祈求的时候，神就垂听我们的祷告。神来到人间，降到人间，跟人有甜蜜的交通，甜蜜的交谈。神那次到人间也是要救罗德出索多玛，就像彼得后书第二章讲的，他搭救近前的人，他救罗德脱离索多玛。第四件，那一次他来做的事情就是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上帝来到人间降临，做拯救，做审判的工作。到出埃及记的时候，上帝先跟摩西讲，我下来，我从上面下来。当然这都是拟人化的写法，上帝无所不在，无所谓什么上下，但是对人来讲好像他从天上下来。我从天上下来是要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后来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的时候，那讲得更生动了，是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列队欢迎耶和华的降临到西乃山，降下来以后就不回去了。降下以后他住在哪里？他就住在会幕里面。这仍然是拟人化的写法。当所罗门的殿建好了以后，他就住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到以西结书的时候告诉我们，这个上帝生气了，回家了，回到天家去了。他不要跟以色列人住在一起，因为以色列人一直在惹他的怒气。当上帝离开人的时候，以西结书讲的特别生动，其他的书卷也有讲，人弃绝上帝，一而再再而三的弃绝，总有一天就像那个伤心的丈夫，因为妻子始终不忠于他，像何西阿书讲的一样，就跟他分开了，他就回去了。他这一走，以色列人各样的祸患就来了，因为离弃上帝就当然就没有上帝的祝福，就自寻烦恼了。他们就呼求神回来。这同样你在好多的先知书和好多的历史书里面你都看到，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第一节，耶和华愿你裂天而降，请你回来，回到我们当中。这其实是回应以色列人在旷野民数记里的一个呼喊，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千万人中。这个话是个人的、民族的、教会的、团体的、夫妻的、家庭的，每天都可以做的祷告。主，求你回到我这里来。参孙做过这样的祷告，当他在被羞辱最后要死的时候，他向上帝祷告，耶和华求你再赐我力量。你说康牧师你讲错了，参孙的祷告是求神赐他力量，他没有求神回到他那里。我没有讲错， 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参孙失去力量是因为耶和华离开他了。因此当他求神给他力量的时候，就是说，耶和华，请你再住在我里面。在几个王国的神的王国时代的神的仆人也做过这样的祷告，我们等一下都会一一的看。但以理、尼西米、以斯拉有这样的祷告。事实上以色列越来越多有个祈求，耶和华，求你降临到我们当中。这也应该是我们信友堂和我自己和我家里天天有的祷告。主，求你来，求你更多的来到我当中，求主赦免，因为我家里寒舍实在是待客不周，以至于常常把你赶走了。请你来又没有给你座位，请你来又没有倒水给你喝。你记得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就是这样，请你来而怠慢客人。我今天到你家去，你欢迎我去，我站在门外20分钟，你不开门，然后进去以后你好像没有看到我一样，你说我怎么还想在里面呢？知去一定会离开啊。耶和华很厚脸皮的到教会、到圣殿、到家庭、到我们里面，我们把他放在角落里，没有理他，没有理他，他还是爱我们，没有理他，他还是爱我们，但是到最后总有一次他要离开。那我们求主让我们心中有空处为主，主，请你来，不要因为我过去对你的忽略你就不来了。我知道你是至宝，求你赦免我。整个旧约越到后面越在以色列人说，请你降临到我们当中。我们在马拉基书3章1节就有个代表性的经文，那里上帝借着马拉基说，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你们所寻求的耶和华会再回到你们当中。那个降临就是主耶稣的道成肉身。约翰福音6章33节，耶稣对门徒对世人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我要给赐生命给这个世界的。约翰福音3章17节，神差他的儿子降世，降世，神差他的儿子到人间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我今天早上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 John Stanner 写的 God so loved the world， 神爱世人。以我们诗班的高水准，一定有一次也可以唱这个高难度的诗歌哈。God so loved the world 那个诗里面就是约翰福音3章16节17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个诗歌非常优美柔和，但是有一段有一点迫切，在迫切的叙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罪，是要拯救。注意，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会知道主的降临是真实的，也不是突然的。而不信主的人，从旧约开始就觉得主不会再到人间来，主没有再到以色列当中，从没有再来，会觉得从来也没有来过。有些离开主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因着一些困难到教会，因着一些需要到教会，因着上帝对他的呼唤到教会，因着他没有信心，看不到主在他身上的工作，看不到主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工作，他就退去了。那么他跟上帝如果还若即若离，就跟彼得后书这里讲的，主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旧约也有这样的话，叫上帝的话应验吧，没有看到他的话应验过。我跟他若即若离，他没有做事，因此我也不盼望他再来。实际上我从来都不觉得他曾经来过，我从来不觉得他有做过事。但信靠上帝的人，我们知道一件事，我们的上帝没有停止做事过， 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就告诉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基督徒，包括那些彼得后书的读者，我们的上帝在做事。他讲的非常奇特，做什么事？他从创造讲起，三章五节六节，神永远在做事。各位，甚至我们要说，在世界还没有创造、还没有世界的时候，神就在做事。这里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重要，神就是爱。当世人还没有的时候，神如何爱？爱一定要有一个对象，没有世人，神怎么爱？我们知道，在世界没有创造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真神父子圣灵互信互爱。当他们为了让人分享到这个愉快和荣耀的时候，神造了这个世界，让人在这个世界里面享受上帝的恩典。彼得也写了这一段，不过彼得写法非常奇怪，以至于很多解经家说这一段经文好像有受到异教的影响。我想如果这些解经家是我们中国人，信仰又不纯正的话，会说这段经文呢有那个什么阴阳五行的思想。因为这里下面讲的三件事啊，这个阴阳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嘛，它除了金木没有讲到以外，水火土还加一个天都提到了。那我们当然相信这里没有任何的异教思想，这是上帝的话。但是他那句话是很特别，第五节哈，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神命令要有天就有天，好，这个我们可以懂。下面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神创造了地是借着水造地的，这很怪，难怪人家说这有阴阳五行，水怎么可能会产生地嘛？这不合科学。好，各位，我们要先说啊，圣经不是科学教科书，但圣经绝对不会违反科学。我们一直相信一件事，就是圣经在圣灵的默示之下，是要对每一个时代传讲一件事，就是全能的上帝在做事。至于每个时代能够理解到什么程度，我们不晓得。我们相信在主前五世纪、第五世纪、十五世纪、二十世纪或者二十五世纪，如果还有那一天的话，他们都看到这段经文，他们都可以领会到上帝创造的奇妙。那神怎么从水里造世界呢？怎么从水里造地呢？其实这个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就发现彼得是从创世纪第一章在谈一件事情，特别在那几节里面讲到水，所以他也讲到水。创世纪第一章哈，一开始第二节就讲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产生的结果，我也不知道科学要怎么解释，但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他把光和暗分开了。然后到第六节第七节就讲到神把水也分开了，注意神的创造是在做分开的工作，分别的工作，光和暗分开，水分开，怎么分开法？天以上有水，或者空气以上有水，还有空气以下有水，空气上面的水和空气下面的水。哎呦，以前真是觉得莫名其妙，当然也觉得哎呀很丢脸很脸红，我们圣经怎么这么不合圣经，这么不合科学哈。那在我们的陈明本长老，就是台大海洋研究所的教授，他不仅是海洋，也上通天文下通地理，所以都通。他跟我们讲，哦，原来空气上面的水和空气下面的水大合科学，而且很有道理。空气上面的水就是指云层，那个水是什么水？就是淡水。空气下面的水就是海水，如果不分开的话，这个大自然的运行会很糟糕的。你说哎呀，康牧师，真的你确定这是台湾大学海洋研究所教授讲的话吗？我们都知道淡水不是在上面云层里面，淡水在湖泊啊，在河流啊，这里都有啊，没有错，湖泊河川都是淡水，但你不要忘记，湖泊河川的水都是从上面下来的，不管是雪或者雨水。神有这样一个奇妙的运作啊，神把空气上下的水分开，这个都跟彼得后书讲的类似。然后到创世纪一章九节， 我们说中国话说水落石出，在那里说水聚地出，他把什么分开？水和陆分开了，水和陆地分开。因此在诗篇136篇第六节说，我们要赞美神，每一节都在赞美神，有一节赞美神说，你要称谢那把地铺在水上的耶和华，因为他的智慧长存，因为他的能力浩大吗？不是，我们要称谢那把地铺在水上的，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上帝在做事，而且上帝做的每件事是显出他对我们人的慈爱。彼得所讲的和创世纪所讲的不只是在讲创造，也在讲审判。记得创世纪我们刚刚提到的，神在做分开的工作，光和暗要分开，水和陆地要分开。有一天上帝要把麦子和稗子分开，要把绵羊和山羊分开，要把认识他信靠他的和不认识他不信靠他的分开。创世纪里面就讲到审判，如同彼得后书第三章非常奇妙的讲到神在水和地的创造里面，一讲又讲到神借着水所带来的审判。这些事难道真的需要我们看创世纪才能被提醒吗？难道我们不能够在现在，包括台湾过去一个月以及今天早上，我们不能看到我们的世代跟挪亚的世代一样吗？我们不能看到那创造天地海和水的上帝也用天地海和水来审判来刑罚人吗？我们难道不能看到在挪亚的世代那个祸患是因为他们作恶多端，不记得上帝，以至于遭到了审判？今天我们也知道，当包括在台湾，包括整个人类，我们贪婪的时候，那个水土大自然的反扑是非常可怕的。神借着我们的作为审判我们。我在去年就有人给我那个资料，看到说，人如果继续这样贪婪，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整个地球都会有大水灾啊！的确。去年好像是一个纽西兰附近的叫什么鲁洛共和国就被淹掉了，因为海平面一直上升一直上升，它那个小国就被淹掉了。那个马耳他岛听说也在几年之内也被淹掉了，也会被淹掉，因为那个积雪一直在融化，温室效应就让我们今天又接受到水灾了。而温室效应不也是跟火有关系吗？彼得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他在介入世界，世界的每件事都在他掌管之中，上帝也在审判这个世界。到第七节到第十节就告诉我们，今天的世界我们等于是 probation， 就是留校查看，早就应该毁灭，应该开除了，就像挪亚的时代一样，神在等候人悔改，神也借着这个艰难在提醒，在磨练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悔改。彼得告诉我们，这是基督徒在等候主再来的那个生活态度，悔改。诗篇第二篇十二节，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我们刚刚说我们需要做以斯拉尼西米还有但以理的这种祷告，就是悔改的祷告，不是只有那个这些政客，这些不认识上帝的人，这些拜偶像的人需要悔改，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不断的悔改，每天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更真实、更完全的回到主面前。我亏缺了你的荣耀，我感谢你， 今天你仍然怜悯恩待我，我感谢你，今天你让我有生命气息动作，我感谢你，你今天让我能吃能喝能睡，我感谢你，你今天让我能够享受到家庭的愉快，享受到夫妻的快乐，享受到亲子的快乐，你让我能在信友堂服侍，主我感谢你，这是我每天的祷告，但同时我也一定会说，我希望不是沦于形式，我是真实的知道，我所活出来的良善和爱不及上帝给我恩典的万分之一，我今天又亏欠了主，所以主我要悔改，我今天对我的妻子，对我的儿女，对我的同工，对我的弟兄姐妹，我感谢你，如果我有良善，那是你的恩典，如果我经历到他们的良善，譬如说从今天清早一直到刚才，比较特别我觉得需要感恩的就是诗班的诗歌如此的激励我，我感谢主，如果我能够活得今天活得更愉快一点是主的恩典，但是我求你赦免我，因为我今天也亏缺了你的荣耀，我今天爱人还是不及你想要我的那样的纯洁的爱，我今天的圣洁不及你希望我有的圣洁，不及你给我的恩典可以有的圣洁，求主赦免。一个悔改的教会，一个悔改的牧师，一个天天悔改的基督徒，他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他是越悔改越有喜悦，越悔改生命越良善。以斯拉是一个圣徒，他带领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在以斯拉记九章十三节，他说，神啊，我们因自己的恶行和大罪遭遇了这一切的事。我希望我不是没有同情心，我常常听到不信主的人还有信心软弱的人向我抱怨，神这样做公平吗？神这样对我公平吗？每个人都可以讲出很多的理由，神不公平，神让我的丈夫这样对我，我妻子这样对我，我老板这样对我，公平吗？各位，我们不是不讲世界的公平，我们讲，但是我们在讲之前，我们总是先在圣灵的光照中，不是故意采取低姿态，我们承认一件事，以斯拉的祷告，我希望是我们每个人祷告，起码我希望我们真诚的每天祷告是这样，他说，你刑罚我轻于我罪所当得的。以斯拉是圣徒，你刑罚我轻于我罪所当得的，这公平吗？我们真的要问神公平吗？我们只能非常羞愧地说，是，这是不公平，你应当刑罚我更重，你还给我们留下这些人，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呢？尼希米记第九章三十节三十三节，你多年宽容他们，用你的灵借着众先知劝诫他们，你多年宽容以色列人，你多年宽容我。我最近很被路德的一句话感动，路德说，我每天都活在上帝的忍耐当中。哦，我们如果没有信心，对神不认识，我们会说，我每天都活在忍耐上帝当中，我每天都活在忍耐我老婆老公当中，我每天都活在忍耐这种政府这种国家这种社会当中，对不对？路德说，我每天活在上帝对我的容忍当中，那是一个被上帝光照的人才看得到的，那是叫我们谦卑的，叫我们喜悦的，叫我们有盼望的。尼希米说，他们不听从，所以你把他交在列国人的手中，这一切临到我们的世上，你是公义诚实的，我们所做的是邪恶的。这不是作践自己，这也我们实在说，这些话都不足为外人道，这些话没有办法跟别人讲，这些话真的只有圣灵光照的人才能体会。我有一次跟一群基督徒祷告，这群基督徒很爱主哈，人不多，说一群其实人不多，三四个， 那么其中有一位姐妹也是哈，那么我们很熟，那一次呢姐妹就把她先生带来了，她先生也是基督徒，但是就是一直是觉得自己很不错那种基督徒。我们那次也没有什么遮拦，在一起祷告嘛，一开始就哭得稀里糊涂的，哎呀主啊，我们这么糟这么烂，哎呀你还这么爱我们，哇哭得很厉害。当然我们更是感恩喜笑得很厉害。你知道他先生后来回去，他先生受洗已经十年了，跟他太太讲，我不想信耶稣了，你们都有点神经病啊。各位，我们在神的光照下认罪悔改，在神的光照下狂喜狂欢，不足为外人道，人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看自己怎么有这么多的罪恶，为什么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是这么丰富。如果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不谨慎表现出来了，那我们希望不会叫任何人跌倒。尼希米的话，在你一切对我们的惩罚，你是公义诚实的，我们是邪恶的。但以理在但以理书九章十八节他说，我们在你面前恳求，不是因为自己的义，是因为你的怜悯。但以理在说，我们连悔改在你面前求恩典都不是在我们身上有什么可以向你讨价还价的，通通都是你的恩典。这一点我也在最近看那个清教徒的作家，就是本人约翰江邦念，他就是天路历程的作者，他曾经也是寻求上帝，他觉得上帝很正直善良，但是他没有良善怎么办。哎呀，神让他看到路德对加拉太书的注释，神让他看到保罗的话，上帝不可能在你身上找到任何的义，因为我们没有。那你是绝望了吗？你不绝望，因为上帝把耶稣的义加在你的身上，上帝看到你因着信靠他有耶稣的义在你身上，我们就有盼望了。我们活在一个等候审判的世界，这个世界已经等候审判2000年了。我们先不要说别人需要悔改，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恳求，让我每天感恩，因为你给我的恩典太丰富了。我们也认罪，因为我亏缺了你的荣耀。不过我们在悔改的时候也不只是想到自己的罪恶。我最近也看了好多一些圣徒的一个传记，有一个叫 Catherine of Siena 哈，中世纪的一个圣徒，他有一次跟神的对话，就他求神减轻对某些人的处罚，那神就跟他说，女儿啊，最小的一个罪如果我要处罚，人都要下地狱到永远，这不是处罚，这是对人的修剪和管教，这是正面的。我们盼望我们在这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每天所做的生活过的日子，不是那种灰色的黑色的，哎呀觉得只是绝望的，不，我们知道神在修剪我们，所以我们是绿色和蓝色，这要赶快一起讲，免得绿色就是指那个不是指民进党，是指那个植物在那里欣欣向荣，蓝色也不是指国民党，是指一片蓝天哈，充满了盼望哈。我们的生命现在还没有灰色党嘛，所以没有关系，那有了我再想办法哈。我们的认罪悔改是喜悦的，是有盼望的，因为主在修剪我们，叫枝子结果子更多。好，但是你说康牧师在彼得后书特别三章十一节到十八节这里讲得很清楚，你刚刚也读了，一个上古的世代因为不悔改所以被洪水灭了，现在的世代有一天也要被烈火毁灭，我们在等候毁灭。等候毁灭我们能有什么积极吗？你的家注定要失火，注定要被烧光了，你还会在那家里注意说，哎，我这个窗帘的颜色好不好看吗？不会了。 很多人说我们等主再来，这个世界要毁灭，这种信息就叫基督徒不积极不上进。刚好相反，这个世界要毁灭的信息，如果我们讲得完整的话，我们更积极更良善，因为我们并不是幸灾乐祸看这个世界的结束，而在这个世界结束的过程里面，我们要活出一个积极有盼望的生活，神就这样来审判我们，神就这样来恩待我们。在三章六节的确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这个世界在挪亚的时代曾经被水消灭过。因为这个跟我们将来的世界，就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要被火消灭关系太直接了，所以我需要讲一下。我们再想想看，挪亚的洪水只是消灭，只是审判，只是灭命吗？如果我们在创世纪里，我们不是可以看到创世纪八章二十二节那里讲到说，当挪亚从方舟出来以后，上帝恩待那个世代，上帝说我不会再用水灭掉这个地，而且不但不会灭掉，这个稼穑寒暑冬夏昼夜不息，大地会更丰富。因此我要说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不是信口开河，因为有圣经的根据，特别是彼得前书第三章。我们以为那个大洪水只是审判灭命的，可是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和二十节讲，那个水是让我们得救的，那个水表明了洗礼，也就是那个水也表明一个拯救和净化的工具。我们在世生活的时候，不管我们碰到什么样的事，不管是多可怕的死亡、刑罚、攻击，顺服信靠上帝人，那个东西都会在他身上留下净化、升华的那个记号。那么在如果水的毁灭是这样，火的毁灭会不会也是这样？我们先继续讲那个水的毁灭。你知道当洪水以后，这个世界变得更丰富哎。洪水以后，洪水以前，该隐那个时候，那土地极其的贫乏，生活极其的苦，甚至我们还不太确定有没有下过雨。洪水以后，就科学来讲，那个土壤的沉积层那么厚，当然也是很肥沃，所以就有各样的五谷水果都产生了。神祝福那个地。我从创世纪那里来看的话，洪水以后或者那个水所造成的一个结果，我不知道也可不可以说，事实上这里有没有一个更新，跟前面讲地从水生一样，一个新的地从水出来，而那新的地对在这个灾难中熬过去信靠主的人是更大的祝福。甚至在挪亚以后的那个很多地方地，我看是不比伊甸园要差哦。怎么讲？在创世纪十三章讲到哈，罗德选择的那个约旦河平原，说这个平原在没有被上帝毁灭之前，这个平原是像伊甸园一样，也像埃及。所以有两个地方，最起码有两个地方在挪亚的洪水以后跟伊甸园一样丰富，一个是约旦河谷平原，一个就是埃及。然后我们在生命记十一章第十节看到，神带领以色列进到的迦南地比埃及还要好啊！我们又乐观起来了，我们就应该一直乐观，因为即使在神所毁灭的事上，不管是用水或用火，都可以产生积极正面的。我们经过水火，神使我们到平安富饶之地。以前我看这个圣经，我看在我们华人里面解经，大概多半也都是这样解嘛。所谓将来的新天新地，就是一场像这个核子战争一样的大毁灭，把这个旧世界通通烧掉了。 那我想再大的原子弹也不过是把地球烧掉，整个宇宙要烧掉，这恐怕很困难啊。当然也许我们想象力不够，或还没有想到科学的发展可以到什么地步，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要这样解释。要这样解释也可以，因为圣经没有清楚的说，圣经只有说旧世界要被火烧掉，然后会有个新天新地。但是如果我刚刚再一次讲挪亚的解释是对的话，那这一次我们要面对来的这个大灾难，就是这个火要把这个世界烧掉的话，可不可能跟挪亚的时候一样啊？就是那个火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就是把现有的世界借着圣灵的大能和神的对付做一个彻底的更新。我这样讲也有圣经的根据，新天新地在启示录21章也出现了。那里新天新地并不是说我们升到天堂去，而是说神的帐幕降到人间。我们很少这样想，对不对？你很少想到将来的天堂是天堂降到人间。可是你再想想，这不是我们天天都会讲的祷告词吗？愿你的国降临，不是愿我们升到你的国，愿你的国降临。我们在看到以赛亚书65章17节18节也有看到，那个新天新地是在地上的。那到底在天上地上，我也觉得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用他儿子的血把我们买赎回来的，用他的圣灵的工作，不是用人手所造的所成就的。但是我们的确知道，在圣灵的工作里面，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我们在水和火当中，我们在水深火热当中，不是绝望的，我们基本的态度是悔改的。然后在这悔改水深火热里面，我们不绝望，我们也不退缩，我们有的是什么？我们有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讲题，在毁灭当中，第一个我们圣洁，第二个我们敬虔。我今天早上再看一看，其实哪里只有圣洁和敬虔呢？第14节，我们的生活是有盼望的，我们的生活是殷勤的。15节，我们的生活是忍耐的。18节，我们的生活是长进的。我们的生活是圣洁的，圣洁不仅在讲到我们道德的良善，更讲到说我们向主，因为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向我们的上帝。敬虔也不是只说我们在星期天的时候我们特别有一些宗教的仪式，敬虔是我将你摆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敬虔是我上班下班工作的时候，主都是我的主。盼望更是我们基督徒跟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有希望，所以我们很喜悦。我们知道，我们讲过这样的道，我们知道明天会更好，我们知道下一分钟会更好，我们知道我们肉体会衰老，会有各样的变化，而且我们可能会经历水火般的艰难，但是我们知道有更好的等着我们。我们不是守株待兔的在那里盼望，我们是殷勤工作的在那里盼望。我们殷勤工作有盼望，但我们也不幼稚，我们知道我们还是会碰到许许多多叫我们需要忍耐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其中长进。我也从来不知道一卷书的最后一句话也可以讲到哈。今天看一看，真的也可以讲到，在彼得后书3章18节讲到说，我们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的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然后最后一句话，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这句话需要讲吗？每个人都知道嘛，愿荣耀归给他。这个愿荣耀归给他，当然你们都很高兴，因为一旦讲到愿荣耀归给他，就是表示讲到快要讲完了，祷告也快要祷告完了，是快完了哈，不过还再等一下下，因为他看千年如一日哈。愿荣耀归给他，你说这句话有什么好讲的？有，这个荣耀是归给耶稣，18节讲得非常清楚，荣耀归给耶稣。这是以色列人，这是教会不大敢做的事情。为什么？ 因为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以色列基督徒都清楚知道一件事，万有都是本于上帝，依靠上帝，也归于上帝，所以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这是罗马书11:36的话，荣耀只能归给上帝。在圣灵的感动下，彼得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以荣耀归给他。有一个罗马亚细亚省的总督 Pliny， 他在主后112写一封信，他提到这个人不是基督徒，他甚至是攻击基督教的，逼迫基督徒的。他提到他所管辖区里，就是比推尼的教会，他们所唱的诗歌里面赞美耶稣是上帝。因此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甚至可以很确定的说，比推尼的教会可能就是彼得后书的收信的教会之一，而彼得为他们所做的祝福，他们学会了，他们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啊。那今天荣耀盼望也可以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显出来，在末后的世代，在等候审判的时候，在经过水火的时候，我们圣洁，我们敬虔，我们亲近上帝，就在水火当中，在每个世代，神的儿女都不断地活出他的美善来。我最近看看，我希望这本书能够翻成中文哈，就是 William Bradford 写的 Of Plymouth Plantation。 William Bradford 是美国清教徒的，在美国的第一个总督，Plymouth 就是他们的第一个 settlement， 他们的屯垦区，就是他们登陆所在的地方。这本书是美国文学上很重要的一个书，但是也是非常属灵的一本书哈。你们都知道这个历史，再过一个多月还两个多月就是感恩节哈。1620年11月，有一群原来在英国，后来被逼迫就到了荷兰，然后再做了五月花，经过65天到 New England 的 Cape Cod， 在那边抛锚，男的、女的、婴儿、基督徒，万邦人，总共有102乘客还活着。他们下来，他们看到的就是一片荒凉。那是冬天快要到了，那个时候的 New England 比现在还要再苦的很多。William Bradford 他说：“你们能不能想一想，我们这些可怜的人？”经过了重重的困难，渡过了千里的海洋，没有人来欢迎，没有让他们那饱经风吹雨打的身体可以休息的旅店，没有房屋可以住，没有城市可以去，没有无处求援。那时候是冬天，那个冬天是冰冷的，风雪是要来的，你看到的放眼望去就是可怕的荒原，里面是野兽，还有印第安人，后面看就是大海，他们回不去，他们怎么活下去？第二年，这102乘客死了一半，很艰难。清教徒很喜欢讲，这一群清教徒很喜欢把他们自己跟历史上很多在灾难中的人比较，譬如说那个 Stoic 禁欲主义的，或者是很愿意受苦的那个哲学家Seneca， 他曾经在海上漂流过，保罗也在海上漂流过，有一群西班牙人曾经在上一个世纪，在西印度群岛上面曾经有一段时间挨饿，以色列人在旷野也挨饿。William Bradford 说：“哎呀，我们所承受的比这些都多。”这个 Seneca 只不过在意大利海岸漂流了一下下，几里路，我们漂流了几千英里。保罗在 Mota 的那个岛上，土人对他还有一点给他吃的，我们没有任何的欢迎。在以色列人终于到了流奶与蜜之地，我们到的一片荒凉，我们怎么活下去呢？他说 Bradford 说，好像上帝定义要做他伟大的功是要借着一群 快要死掉的人，已经死了一半，微小的不得了。这段话不知道他有没有世俗上的感动，但最少我想是跟基甸的那300人有关系的。耶和华说，跟随你的太多，我只要300人就可以。那么莎士比亚在他的 Henry the Fifth 亨利五世里面，在一场战争之前，亨利五世听到有人建议说，我们的人太少了，要不要再找一些人来作战，我们可以赢。亨利五世不知道莎士比亚是不是也受基甸的影响，他说不需要，如果我们注定要死的话，我们这些已经够多人为国捐躯了，如果我们注定要活下去的话，那么我们人越少越光荣，我求你不要再多加一个人。这不是骄傲，这是每一个基督徒会在碰到艰难的时候一个态度。我们已经一无所有了，那除了靠上帝的恩典，还有什么叫我们撑下去？在这2000年来，我们在水火的生活中，什么叫教会，叫基督徒，叫你，叫我活下去？上帝的恩典。他们刚开始跟印第安处的是非常好，他们也去医疗那些印第安人。哎呀，有一段那个 William Bradford 写的真是好惨，他印第安人长那个天花，那个水痘有脓哈，那因为没有药，他们躺在那个硬硬的那个床上，那个皮肤就跟那个床板连在一起，翻一个身就掉下一块皮，这样死去。有一些清教徒也这样死去。但是今天我是深深认为，虽然很多历史学家，尤其世俗历史学家不同意，美国今天的强大就是那群清教徒单单依靠上帝开始的。所以我们叫美国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早期我们中国人翻译叫美利坚，既美又利又坚，还有英吉利哈，也是是美利坚。但是原来何等的软弱，我们原来何等的软弱，我们等候这个世界的过去消化，没有绝望。但是我们在这绝望的世界里面，我们是圣洁敬虔，有盼望，殷勤忍耐长进。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怜悯我们，听人家的故事，看人家的奋斗，我们得激励，看自己的状况，我们又会灰心叹气。感谢主，你不因为我们的灰心叹气就减少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求你继续工作，让你的儿女，让你世世代代，不管处在哪一个地方，哪一个环境的儿女，我们都因为主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主做王，我们得胜，我们经过水火，我们得救，我们愿意把荣耀都归给你。愿你的荣耀也在你的教会和这群不配的人身上。